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成年人凭着权威和力量管教小孩子，大概很少会想到尊重一词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，我生你养你，我还管不了你了。类似这些霸气的管教用语，除了气急败坏掩饰下的无力感，让人听不出管教的意义何在。而如此盛气凌人、居高临下的管教，又能真正的让孩子心服口服吗？恐怕不能。在今天的故事里，曼曼妈在矛盾冲突中思考如何尊重孩子，让孩子感觉好，与孩子建立关系等等，都是我等为人父母者需要学习的功课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。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要为你分享的，我和你的那根红线。故事里套着故事，我们先来听上篇。曼曼妈说，今天我差点崩溃。曼曼有一个爱好，她收集各样的小玩意儿，一般人眼里的垃圾在她都是宝贝，什么纸杯、纸盘、衣服的标签、花色纸巾、绑东西的绳子等等，在别人都是随手就扔进垃圾箱里的，他却都一一的收起来了。更不要说散步时从野外捡到的野草、种子、松果等之类的东西了。我得常常的提醒他，把你的宝贝收好，不然我们家就成了垃圾场了。前天因为有新人要住进来，我们提前打扫卫生，整理房间，顺便也把他那些放得乱七八糟的宝贝收拾了，房间看上去很整洁，焕然一新的感觉。他自己也感叹地说，
看上去好舒服呀。
可今天下午当我进到卧室想休息一下，却发现房间重新变成了垃圾场，不但遍地垃圾，连床上都铺满了垃圾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有种爆裂的感觉。我把曼曼拉过来，因为昨天才探讨过我的眼神问题，所以今天我尽量让自己不生气，并尽量地摆出慈母的姿态，很温柔，很耐心。我问他，我们前天才收拾好的房间，怎么今天就变得这么乱了？他说，
都是弟弟找我玩，要我把我的东西都摆出来。
我说，好吧，既然已经摆出来了，那我们就想办法吧。你现在看看咱们的房间怎样。
他说，很乱。
我说，那现在就开始收拾吧，还有20分钟我们就要出发了，这20分钟正好够你收拾的。
他说，我不想收拾。
我说，你不想收拾很正常，
要是我也不想收拾，但是我们必须收拾，我们总不能睡在垃圾堆里吧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很愿意帮助你。他说，
我需要帮助。
我说，好啊，那现在我们开始收拾吧。可他却磨磨唧唧，不情不愿的，并开始抱怨我说，
你总说我的东西是垃圾，总让我收拾收拾，就你的东西不是垃圾。
我说，如果你收集的东西马上做成了艺术品，那就不是垃圾，可是你收了这些东西又不做手工，当然是垃圾。他磨磨蹭蹭，就是不肯收拾。我耐着性子等了他大约两分钟，终于爆发了，你收拾不收拾？你要是不收拾，我马上把他们全都扔出去。我的耐心这么差，还马上给自己找了个理由，因为昨天晚上新来的人倒时差，而我是有点动静就醒的人，不得不陪着倒时差，只睡了四个多小时，身体困乏而又难以入睡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。此时我想，我一定又目露凶光了。慢慢的火气也更大，他不但不行动，嘴里还特别多话。我拿出个袋子，把他的东西一股脑地装进去，并表示要扔出去。他非常紧张，而我内心里也非常的挣扎，一方面是气得要命，一方面又告诫自己，这些东西在他心目中真的是宝贝，如果我给他扔了，他真的会非常非常伤心，他还会更加的愤恨和自暴自弃。同时，我对自己如此不冷静，又后悔又痛恨。什么样的方法才更好呢？但是我的情绪就像涨了水的河流一样，只能向下流下去，要止住真的是很难了。我说，不让我扔，就马上收拾好。我想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了，你就快点收拾不就完了？可他还是手不动，话很多，说，
你把我的东西弄坏了，我把你的衣服也都扔出去好不好？把地球都扔出去好不好？你就知道扔东西，你。
听他这么叨叨，我都崩溃了，揪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滴溜到他的那堆东西面前，命令他说，别那么多话，赶紧收拾。他当然还是不服，我精疲力尽，也很沮丧。我在和他斗争，更是在和自己斗争。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我先暂停吧。于是我偃旗息鼓，说，曼曼，妈妈现在头很痛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也不想说话了，这样你先不要整理，你只把它们装到袋子里，然后塞到床下就好了。他再要说什么，我都不回应，保持沉默。他终于把东西装到了袋子里，然后说，
看上去的确好看多了。
我说，是啊。虽然他也平静了些，但是我知道他对我一肚子的怨气。我该怎样跟他和好呢？
奇迹，一个会穿风险披荆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，继续为你分享我和你的那根红线下篇。最近我们读过一本书叫《一根红线》，说的是一个国王和王后，他们同时得了心绞痛，一个货郎送给他们一副眼镜，他们才看到原来从他们的心里扯出了一根红线。他们顺着红线走啊走啊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到达了红线的另一端。原来那另一端系在一个婴儿的脚踝上，婴儿蹬一下脚，红线就扯动一下，他们的心就痛一下。婴儿成为他们的孩子，从此他们不再心痛，而是充满了快乐和幸福。故事的最后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国王、王后和婴儿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我们读了好几遍，曼曼很喜欢。昨天我们又读了一遍，下午我们去参加一个当地人的 party， 我尽量对他客气一点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任何负面的表达都会让他马上跳起来。回家路上我跟孩子们说，因为今天人多，明天又要早起上学，所以回到家马上排队冲凉。曼曼倒是没有反对，她第一个去冲凉了。眼看时间不早了，我对曼曼说，想不想听故事？她惊喜地欢呼，抱住我说，
听故事当然想了。
我说，那到我们房间去。他高兴地跟着我来了。我发现当他听故事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安静，更容易入睡。我们两个趴在床上，我给他讲狮子王的故事。当辛巴说想永远和爸爸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问曼曼，想不想永远和我生活在一起？他摇摇头。我问他，
啊，你不想和我一起吗？
他说，
你知道原因的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我问，为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他就比划着说，
就像你和姥姥，你长大结婚了，和姥姥分开了，本来一个家，分开了，有了一个一个的新家，就变成了这么大的家。
我笑了说，你是说你将来结婚了总要离开我是不是？他说，
是啊。
我说，但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，而且还可以常常见面是不是？他说，
当然是了。
我搂着他说，我们的心已经被那根红线连在了一起，虽然我们也会痛，也会有冲突，但我们永远彼此相爱，更多的时候是快乐和幸福，对不对？他笑着说，
是啊，你看我不是一直在晃动我的脚吗？
我这才回头，见他的两只小脚丫举着，快速地晃动着。我说，小坏蛋， 你是想让妈妈的心痛吗？他笑了。我问他，你爱不爱妈妈？他说，爱。略加停顿，又补充了一个词，现在。我说，你的意思是现在这个时候爱，但有的时候不爱，是这样吗？他说，
现在爱，明天的现在也爱，后天的现在也爱，什么时候的现在都爱。
我笑着说，哦，每时每刻都是现在，所以你每时每刻都在爱。看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也高兴地笑了。此时他的笑容是如此的放松，如此的安全，如此的可爱。我说，妈妈爱你，永远爱你。他说，
我也爱你。
我亲了他的额头、脸颊，他还主动地把嘴巴也送上来。然后我们继续读故事。故事读完了，曼曼说，
怎么我听故事也会听得觉得有点困了呢？
我说，因为今天活动很多，你很累了，那就睡吧。他说，
妈妈，你给我祷告吧。
祷告之后他就很乖地睡了，并且很快地睡着了。我没有再提下午的事，因为我知道问题不在于这件事的本身，而在于我的情绪，在于我对他爱的表达，在于他对爱的确认。我的目标是淡化下午的冲突给他带来的伤害，让他不要以为妈妈不够爱他。先建立关系，再解决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先解决心情，再解决事情。心情解决了，事情就不再成为事情了。孩子不存在能力上的问题，就比如收拾他的宝贝，不是他收拾不好，而是他愿不愿意收拾的问题。如何才能愿意呢？心情好，关系好，自然就会去收拾了。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三篇，尊重孩子，尊重自己。慢慢妈在文中写道，和善而坚定的意思是，既尊重孩子，也尊重自己。尊重与平等从来都是相互的。我们对孩子的尊重，是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，他是上帝托付给我们，要我们抚养和教育的，他是独立的个体， 而非我们的附属品。在人格上，我们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尊卑之分。而孩子对我们的尊重，除了上述同样的意义之外，还有对长辈、对父母权威的尊重与服从。所以，孩子对父母的尊重，其内涵更广。但尊重孩子，并不是说孩子可以不尊重父母，不但要尊重，还要敬重。当然，父母的行为也需要值得孩子敬重才是。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千万不要和孩子做朋友”，说是因为做了朋友，所以孩子才会为所欲为。其中举的例子之一，就是一个女儿逼着妈妈堕胎的事例。我认为，这是对朋友的误解，也是对尊重的误读，因为朋友的关系恰恰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。真正的朋友之间不可能为所欲为，不可能一方控制另一方，互相间必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，不是疏远，而是尊重。我倒认为父母与孩子之间应该有朋友式的关系，当然亲子关系远比朋友关系更深刻更复杂得多。可朋友式的彼此尊重也是亲子关系中应该有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我现在在有意识地操练彼此的尊重，我需要放下自己许多的判断、先入之见、教导等等，更尊重曼曼的天性、个性和选择，给他更大的自主空间，而他也要学习尊重、顺服的功课。今天一个小小的插曲，是我们操练彼此尊重的一个实践。我给曼曼读故事，但最爱听故事的她今天却有点三心二意。我正读着呢，她就说：“
妈妈，你可不可以停下来，一会儿再给我读？”
曼曼跟比她小的朋友玩，一定不会有纷争，因为她是保护型的。小朋友在她眼里怎么样都可爱，做什么都可以原谅。他特意买了巧克力，要等弟弟表现好的时候奖励给他。现在弟弟在冲凉，他正等着要给弟弟巧克力呢。这是我操练他尊重我的机会。于是我温和但很坚决地说：“不可以，妈妈安排给你读书的时间是这个时候，读完书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所以要么你继续听，要么今天就不读了。”他说：“
好吧，你继续读吧。”
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有点走神，他是在留意弟弟的动静呢。我说：“妈妈在给你读书的时候，你要专注用心听，这才是对我的尊重。”他整理了一下自己歪歪斜斜的身体，说：“
好吧，我认真听。”
我说：“曼曼，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专心才是，要么就不做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
我会安心听的。”
我就给他讲得更加的绘声绘色，其实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迪士尼的故事，但他依然喜欢我读给他听。故事读完了，他很开心。我说：“妈妈给你读了故事，你要怎么样表达？”他说：“
谢谢妈妈给我读故事。”
我说：“除了语言还可以有行动啊。”他便搂着我的脖子拥抱了一下。当我的态度和善时，也就是我对他有足够的尊重时，我要求他的他就容易接受。坚持我的立场，坚持对他行为的矫正，是我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要求他必须尊重我。他的顺服表现令我蛮有信心，这样形成正能量的循环，彼此都很愉悦。接下来他甚至不需要我提醒，就主动地去冲凉。 也没有喊我帮他拿浴巾、睡衣之类的了。尊重自己是对孩子设限，对于不可以做的事情坚决没有商量，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。孩子的心里反而更加有安全感，更加平和，更加淡定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唐曼我特别认同曼曼妈所说的，对孩子的尊重是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，他是上帝托付给我们要我们抚养和教育的，他是独立的个体而非我们的附属品。我觉得不把孩子当成附属品、私有财产，才不会随心所欲地任由自己发泄情绪在孩子身上。另一方面，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也不会尊重他人，更不会尊重弱小的孩子。所以我想，尊重孩子的父母一定也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，是对任何生命都存有敬畏之心的人，也是真正谦卑的人。愿我们时常都能从与人的关系中省察和调教自己对生命的态度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对尊重的理解与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良友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